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在同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进行一对一的对决下，川普顺利攞低新罕布殊尔州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投票。川普当日对选民他们表示，我们的胜利才刚刚开始。同时他亦对新罕布殊尔州的选民热情感到兴奋。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过半优势顺利攞低共和党新罕布殊尔州的总统初选投票。截至截稿之前，川普正以 55% 的优势领先党内剩低的唯一支持者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的 43%。 新罕布殊尔州被称为花岗岩州，该州以其相对温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共和主义而闻名，而新罕布殊尔州半开放式的初选亦让独立选民可以参加共和党党内初选，这个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候选人带来好处。不过亦因为这样，美联社特别指出，如果克利不能够在新罕布殊尔州击败川普，那他可能没办法在其他任何州和川普匹敌，即使是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礼拜二当日，新罕布殊尔州初选进行的同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所领导的团队成员，以及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宣布，他们将支持川普竞选。科宁在 X 平台上写道，我已经看够了，为了击败拜登，共和党人需要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很明显，川普是共和党选民的选择。他补充说，过去四年失败的国内政策，比如拜登的边境危机和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以及失败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让我们的对手更加胆大妄为，令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而新罕布殊尔州的美国共和党战略师迈克登尼希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川普很有可能在礼拜二的初选中获得 60% 的支持率，这个将标志着克利竞选活动的终结，实际上亦让川普确保了共和党提名。不过处于劣势的克利亦承诺，无论这场成绩怎样，他绝对会参加2月24号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初选，这个亦将是共和党总统提名日程上的下一个重要角逐地点。礼拜二，在联合国即将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审议之际，由110位议员、医生、学者和民间团体组成的反强迫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下面请听报道。从这个礼拜二起，联合国将对中国人权纪录开始进行新一轮定期审议，这个亦是联合国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审查。根据反强迫器官医生组织发布的一份声明，从非政府组织中国法庭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大部分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死于中共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犯罪。反强迫器官组织指出，好多西方培训医院、制药公司和医疗组织已经默许牺牲法律和道德标准，与中共合作参与了这些大规模谋杀。该组织强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来说，活摘器官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或我们的亲属需要器官移植，这个就会变得息息相关了。而由于中国没有发达国家健全的重视伦理保障的器官捐献制度，因此中国医院为患者提供匹配器官的等待时间通常很短，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他们表示，沉默只会令犯罪者更加胆大妄为，将他们的镇压行动扩大到境外，并呼吁在联合国会议上 各国应严厉咁、勇敢咁质疑中共嘅人权纪录。反强责器官医生组织仲呼吁设立一个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并在特别程序机制内设立代表联合国开展工作的个人，以回答啲人就中共强制活摘良心反器官的报道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大屠杀幸存者、已故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女卡特里娜·兰托斯·斯维特亦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活摘器官问题上勇敢面对中共。他表示，这个已经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最卑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兰托斯在事先录制好的会议发言中说，现在是展现骨气的时候了。他同全世界几百万人都希望在联合国审议期间能够对这种可怕的做法追究中共当局的责任。根据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领导人、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和民主党众议员贝拉的办公室礼拜二表示，两位议员目前已经抵达台北，希望在台湾大选之后对新任总统赖清德表达支持。预计两位国会议员在访问期间将会和台湾政府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领导人、共和党众议员马里奥·迪亚茨·巴拉特和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议员已经抵达台北进行访问，而议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在台湾成功举行民主选举之后对台湾的支持，表达对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坚定承诺，并探索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强劲经济和国防关系的机会。上个礼拜五，贝拉曾经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想我们是想去那里向赖清德表示欢迎，向他表示祝贺，并继续强调台湾的未来确实取决于台湾人民。他表示这次访问亦将展示美国的支持。虽然贝拉拒绝透露具体细节，但他指出代表团亦计划会见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高级成员。贝拉说，这个是一个议会制度，我们应该和所有立法者对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和各方举行会议。贝拉在访问中还驳斥了北京方面关于赖清德寻求独立的讲法。贝拉说，我敦促北京关注当选总统赖清德的言论和立场。他指出赖清德在竞选中已经承诺维持台海现状，而台海现状确实对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有利，尤其是东亚地区，而现状亦同样对北京有利。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帕特里克·克罗宁则认为，前往台湾的国会代表团和这三个政党建立联系非常重要。他说，台湾的三个政党都很重要，并将在立法中发挥作用。随着美国国会议员在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内访问台湾，他们应该和三个政党有影响力的立法者建立密切联系。美国国会议员1月23号表示，一项换取共和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将近600亿美元的援助的边境安全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但可能不会在这个礼拜宣布。下面请听报道。国会参议院可能会在一个礼拜内通过乌克兰援助和边境安全协议。该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麦菲礼拜二对美国之音说，全世界都在关注并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不是会捍卫其朋友？美国是不是会捍卫民主？美国会支持维护二战之后的秩序吗？抑或是我们会背弃我们的朋友、民主和国际准则？白宫 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包括边境安全资金，以及向以色列提供将近140亿美元的援助，还有为台湾应对中共构成的威胁提供资金。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已经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用于武装和支持乌克兰。拜登总统已经要求国会再批准600亿美元。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继续资助乌克兰防御的必要性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于12月2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新的2亿5000万美元安全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的额外弹药、炮弹和更多防空部件。五角大楼仍然有40亿美元可以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资金可以用于补充美军库存。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塞莱斯特·沃兰德礼拜二说，我们从乌克兰政府、乌克兰国防部及其总参谋部那里听到了报告，他们对此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为各部队没有所需的库存、物资和弹药。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关注需要回答国会问题的原因之一，以便他们能够推进通过补充请求的决定。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将批准向乌克兰追加资金的条件设为同时加强移民规则。这些规则旨在减少从美国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并驱逐一些已经在美国的人。但是即使协议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亦可能没办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微弱多数。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率领由60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德克萨斯州伊格尔帕斯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约翰逊在边境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如果拜登总统想要一项专注于国家安全的补充支出法案，最好从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开始。美国纳税局1月23号宣布将重新设计发给纳税人的通知单，这些冗长并且经常令人困惑的通知很快就变得更短更简单。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税局每年都会向纳税人发送大约1亿7000万份有关抵扣、减免和欠税的通知。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但这些通知以前一直被批评太长，充满了复杂的法律术语，难以理解。1月29号起，将进入今年的报税季，美国人可以正式开始提交2023年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作为简化通知计划的一环，美国国税局将在2024年报税季到来之前重新设计通知单。耶伦说，重新设计之后的通知将更简短、更清晰易懂，纳税人在打开邮件和登录线上账户的时候就会看到不同的地方。国税局表示，在2024年的申报季之前，工作人员将审查并重新设计31种通知单，这个相当于往年的2000万份通知。不过还有几百种通知单还未重新设计。国税局说，在2025年报税季之前，预计将再修改200种通知单，大约占发送给纳税人的通知单总数的 90%。相当于往年的1亿5000万份通知，这个意味着大部分的美国人可能要到2025年报税季才会开始收到新的通知，之后国税局亦将重新设计寄给企业的通知单。国税局已经进行试验，向60000名纳税人提供新版的 5071C 通知，该通知从7页缩减为2页，并增加了视觉引导要素，除了更新文件的字体，还增加标题、图标和逐步说明等，以提高可读性。 文件中亦添加了一个二维码，引导纳税人访问国税局网页，在那里他们可以在线回复通知。结果发现和收到原始通知的纳税人相比，致电国税局的人减少了 16%， 使用线上选项的纳税人增加了 6%。 美国国税局表示已经将利用该试验的经验运用在新的计划中。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